好，我们知道啊，现在是感恩节，马上就到了啊。我们常常思想啊，平时可能我们觉得感恩是一件遥远的事情啊。感恩节好像不得不思想一下啊。我们既然是感恩节，那我们思想一下，我们有什么可以感恩的？感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在人性里面，在人性里面，我们常常记住的都是一些负面的东西啊。即使它好像很遥远，但是好像很自然的，一想起来就是一些伤害的事情，一些不高兴的事情，而那一些很多很多好的事情，觉得好像就很自然的，都是很。好像都是理所当然的，好像不需要感恩，所以很多时候感恩的确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所以当感恩节来到的时候，有人会说，我过去这一年啊，我平淡无奇啊，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好像谈不上要什么感恩啊。那可能还有人说，过去这一年，这一年我好像比以前啊更加的艰难。身体也没有以前好了，工作好像也遇到很大的难阻，心情也不太好，家庭里面也不太好啊。那好像我跟别人比，你更加不顺利啊。那怎么没有办法感恩的？没有办法所以好像我们的感恩是往往常常跟我们的环境、跟我们的心情有关系但实际上，上帝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刚才念到这个经文里面就说了啊，这个经文大家很熟悉，但是我们真正的明白啊，真正的相信这句话，为什么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呢？这我们听到很多很多遍啊，凡事谢恩，但问题是我们真正的明白，凡事都要谢恩吗？我们真正的明白，凡事都可以谢恩嘛？甚至我们是不是怀疑这个翻译有问题啊？这神的心意真的是凡事都要谢恩吗？好的事情可以谢恩，那不好的事情有什么好谢恩的呢？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凡事谢恩，它究竟翻译是否准确它究竟是不是这个意思？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希腊原文的意思，它是凡事 all every whole entire，它后面没有，可以是 every situation 什么样的环境是可以的，或者 all the time 永远任何时刻都要感恩，也是可以这样翻译的英文版本就有各种各样的翻译还有在各种的状况下面遇到各样的事情。都要感恩所以的确，他这个意思就是 every 的 whole。但是我们仔细看的这个原文这个意思呢，他仔细看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说他强调，在你要看到一个整个事物的整个的图画的 whole picture。那么你就要逐个看清楚每个 part，每一个部分你都要看清楚。他强调你要把每一个部分看清楚，你才能够看到准确的看到整体的观念。所以简单来说，它是你要聚焦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然后来审视整体所以这一个希腊文已经告诉我们，你能不能感恩，是你有什么眼光你的眼光是否看清楚了一个事物它的各个方面。所以当我们遇到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只看到了那一个我们所认为的不好的方面，却没有看到 那个可能的我们没有看见的隐藏的方面，所以这就是问题啊，这就是问题。这也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我们遇到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有一个智慧的、属灵的、全面的、高超的、天上来的眼光。你有这样的眼光，你才能够看到你所看不到的那个方面。这个希腊原文就告诉我们这么多丰盛的含义。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如何看待一件事情，如何看待一个人，往往不是那么简单的啊，不那么简单。那我们今天透过一些经文来简单的来仔细来看一看一些我们属灵的来看待事物的基本原理啊。那第一个，我们凡事感恩，为什么呢？那就是说，我们在任何的环境下，在任何时候，都要看到。当我们肉眼看不见的时候，我们要用属灵的眼睛来相信，相信才能看到。啊，看到神的恩典，就在任何时候都要看到神的恩典。你能够在任何时候看到神的恩典，你才可能凡事感恩。看不到神的恩典，你怎么能感恩呢？对不对？感恩是感谢神的恩典，当我们看不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是不可能感恩的啊，不可能感恩。所以，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到神的恩典？第一个啊，属灵的诀窍，我们眼光需要常常从我们自己身上挪开。当我们的眼光总是看到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总觉得我们好像是不幸的啊，好像比别人都糟糕啊，尤其是在困难的时候。当我们眼光从我们身上挪开，我们常常才能看到神的恩典的大手啊。那我们再次回到古老的约伯记啊，这个约伯记使得你反复读1000遍啊，最近我又读了好多遍啊，因为最近发生一些事情啊，等会儿会给大家分享啊。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世上，那近前的人却遭遇很多的苦难啊，所以我又回到约伯记。所以我们看到约伯记里面，他说开宗这一个首要，就是第一章就说了，他首先就告诉约在乌斯地啊。有一个人叫约伯，首先就告诉我们这个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就告诉我们他后面所遭遇的这些苦难跟他的罪恶没有必然的联系。所以那他有7个儿子啊，3个女儿啊，那神很祝福他，儿女这么多，还有家产7000羊3000骆驼，家产丰盛啊，所以还有很多的仆婢，生活也很优越啊。但是这一切在顷刻之间会化为乌有啊。所以这一个，而且呢，你看他不仅自己进钱，还常常在家里面有家庭，今天按照我们今天所说的家庭祭坛，对吧？在家里面还敬拜神，设立祭坛，然后他的儿子、他的孩子们常常跟他一起敬拜。而且这一个，他们约伯常常第五节说，还打发人去叫他的儿女们常常自洁，自洁就是在神面前洁净自己啊。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他说啊，我说我恐怕还给他的儿子们献祭啊。所以恐怕我的儿子们犯了罪，所以这一切都告诉我们，他后来遭遇这些苦难，跟他的儿子也没有什么关系，他的儿子们也是很敬虔的，就这个意思啊，是打下了伏笔。但是呢，啊，这一个天有不测风云，人有 旦夕祸福啊。所以有一天，他的儿子约伯的儿女们正在他的长兄家里面吃饭的时候，吃喝快乐的时候，但突然就有人报信给约伯说，牛啊正在耕地啊，驴在旁边吃草啊，这一片这个田园牧歌的啊，美好的幸福的画面。但是突然示巴人，南边的示巴人突然闯过来，闯来了啊，把牲口掳去，并且用刀把你的仆人全杀了，仆人杀了，杀了一部分，只有我一个人逃出来了，向你报信啊。惊魂未定的时候，又有人说话，又有人来报啊，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啊！他当然觉得是神啊，这个是他的理解啊，这个我们不一定，他不一定对啊。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羊群和仆人都杀灭了。这一次更彻底啊，羊群全死光，仆人全杀掉了，只有我一个人逃出来啊，向你报信。这是第二紧接着的第二个灾难啊。然后他还在说话的时候，这个仆人还没有报告完，又有人来报啊，这是说加勒底人，东边的加勒底人啊，突然分三队闯过来，把骆驼掳去了，把刀杀了仆人啊，把那里的那帮仆人也杀了啊，真的是杀光了啊，真的是杀光啊，只有我一个人逃出来啊。这是第三个灾难啊。然后这还没有完，他还正在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报，你的儿女啊，正在他们长兄家吃饭的时候啊，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从旷野这个刮来啊，这不是人，风来了啊，风你也挡不住啊，风来了，击打窗户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的身上，他们都死了。这个灾难一个比一个大啊，儿女全死了。这样的灾难在今天这个世上，在无论是今天还是以前啊，这是一般的人没有办法承受的啊。这一个老年丧者啊，这一个幼年什么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这是人生三大不幸啊。所以像这样的事情，往往一生都没有办法愈合这个伤口啊。所以他不是一个，他所有的儿女全死啊，全死。所以在这个时候，约伯他起身撕裂外袍，剃了头啊。我们知道啊，当人很痛苦的时候，古今中外很多做法都是很相似的啊，把衣服撕掉啊，头发也剃了，是吧？你看那一些，这是很有这一些东西啊，这一些情节都是一样的啊。你看那些看破红尘的，不也是剃发为尼吗？头发剃掉，言外之意好像跟生离死别的感觉。Anyway 啊，然后就伏在地上向神跪拜，言下之意主神呢受不了啊。所以，但是这个时候，这一个近前的约伯他说了一句话，他不是简单的疑惑，更还没有责备神呢。还是非常的这个敬畏神的啊。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去，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仍然是应当称颂的。他知道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是耶和华赐给他，那耶和华赐给他，那耶和华也有权力，也有权柄，让他收回了啊。 所以他没有，他不敢，也没有责备神，而是继续说，无论发生什么，耶和华的名都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他在一切的事上，他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欲望。但是苦难却没有结束。所以我们然后呢，这个时候撒旦从耶和华退去。我们知道，我们仔细读约伯记，知道这是撒旦魔鬼的攻击啊，当然是在神的允许之下。所以亚这个他撒旦魔鬼这个时候在神面前控告约伯，说约伯敬畏神，是因为神给他太多的祝福了，所以他爱神。这是一个我们常常人的思维模式。这个社会模式实际上看到没有，也许从撒旦来的啊。我们享受神的祝福，怎么这么多声音今天？所以这一个把这一个，所以就是说，因为我们只有神给我们祝福了啊，地上的祝福，我们才可能爱神啊。所以这个时候，撒旦还没有放弃对魔鬼对这一个亚伯的约伯的攻击，他在神面前继续的控告说，他虽然儿女死了，他的家产没有了，但他很健康啊，他不痛苦啊，他至少还可以每天吃喝，还可以想吃就吃啊，想睡就睡啊，他毕竟健康，那你今天把他的健康拿去，他一定气绝你。这个约伯不是约伯了，这撒旦说他很毒的啊，很毒的啊，神说好啊，我相信我的仆人约伯，我同意你再试探他一下啊。所以呢，这一个约伯呢，不是约伯，这一个叫什么？我这个人也是容易受干扰啊。这个神呢，这个撒旦呢，在神的允许之下，就真的来击打这一个约伯，然后约伯从脚掌到头顶长满了脓疮啊，毒疮，然后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长毒疮啊，他虽然不是癌症。不是那一些好像要命的啊，这个这种病啊，但是一张毒疮啊，又痛又痒，你片刻不得安宁，那个滋味也是很难受的啊。所以呢，在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啊，这样一个敬畏神的人啊，一切都没有了，儿女也死光了。自己没有片刻的安宁啊，所以这个时候啊，这个他的妻子就对他说，他的妻子同样跟他一起承受了这一些突如其来的灾难，那他的妻子啊，这是很正常的，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这个时候，都会对这个所谓敬畏神的老公这样说，回头这样的话的，他说，约伯。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还要做一个纯正的人吗？所谓高尚的人吗？你纯吗？你纯什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话，这个是吧？弃掉神，你死了吧？你的神在哪里呢？你过得比谁都不如啊！你死了算了，你生不如死。你心里面这么的痛苦，孩子都死了，你撑得那么痛苦，你心里痛苦，现在身体也痛苦，那你的生不如死，不死了算了，是这样啊。那我们身上，我们如果在很大的痛苦中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求死的，你不是吗？就想死了算了，太痛苦了。那我们知道后来 啊，岳伯的三个朋友过来，啊，陪他，啊，这三个朋友不错的啊，我们总觉得，啊，说这三个朋友不好。那后来当然是有些话说的不是那么真正的到位了啊。然后这三个朋友实际上刚开始一句话都没有跟他说，就陪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陪着他，啊，然后因为岳伯极其痛苦。他们知道什么话都是苍白，什么话都是无力的，他们知道这个时候就陪着他啊，岳伯极其痛苦，所以在极其的身心灵的痛苦之中，岳伯他也是一个人，他这个时候开始祝祝自己的生日。岳伯在不尽在延绵不尽的苦难之中，他不断的失去，他失去了一切的一切，最后失去了自己的健康。他这个时候终于再也没有办法忍受了，他那个时候就祝着自己生日，就是说阎王帝神呢，为什么要生我，那我遭受这么的痛苦，那么为什么要生我来到这个地上。他说我愿我的生日的那一天，那一天宁可那一天没有出现，我希望那一天没有月亮啊，没有太阳，没有月亮，是黑暗的一天。因此呢，地上所有的生育没有任何人可以生出来，活在这个地上受苦，就这个意思。所以愿神不从上面来寻找，愿亮光不照在地上，所以那愿那个晚上没有生育啊，没有一切的生育，期间也没有欢乐的声音。所以看到没有啊？是的，我们常常就不明白，说如果神把我们生在地上遭受这么多的苦难，他为什么要把我们生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啊，但神怎么回答他呢？啊，神没有像他的三个朋友啊，给他讲很多神学的争论啊，他三个朋友讲了很多神学的争论，犯罪，因为犯罪受惩罚，因为受惩罚又去犯罪啊，总而言之在里面绕啊，那些话里面都有些道理。那三个朋友说了很多的话都有一些道理，但是都不太完全啊，那是很需要智慧去看的啊。然后呢神没有再跟他直接跟他说什么，他给神反复的祷告求问以后，神终于开口了。有一天啊，终于开口，神说什么呢？啊，这个神说，在第四十章，这个岳伯记一共有多少章？42章，这已经到了最后了。神说话了，神对着岳伯说什么？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下面这些问题吗？言外之意，你再有智慧，你再好像再委屈，但是你真正的理解世上的万事万物吗？你所理解的何其短少，你所理解的何其有限，你能够跟全能者上帝来争辩吗？你懂多少，上帝知道多少，就这个意思啊。那我就给你看一看，你回答我啊。我现在跟你讲一件事情，你现在看，观看那个河中的河马，你知道他为什么在那里吗？他为什么那么强壮吗？他是百兽之王，在后面写着啊。他说，在神第十九节，在神所造的物中，他为首啊。至少我们知道，现在在水中，河马可以说是就是最大的啊，百兽中为首。但是他那么厉害，他的厉害从何而来？创造他的给他刀剑， 是创造者给河马刀剑，当然河马的刀剑是什么？就它锋利无比巨大的牙齿啊，就是刀剑啊，是不是他得来的？是神给他的。诸山给他出食物啊，他也是百兽游玩之处。什么意思呢？河马他所吃的东西是诸山围绕着啊，诸山酿造出这个里面，那当然我们知道学了生物，我们都知道了啊，这个生物链啊，诸山这一个有这个草啊、植物啊，然后有动物啊，对吧？植物动物吃植物啊，对吧？然后百这个诸山也是百兽游玩之处，因为这里有很多的百兽在山上面，这一个被养活，又到水中来，然后呢，这一个河马就把水中的这个动物吃了，把旁边的草可能也吃了，就这意思啊。所以呢，第二十一节说他啊，就是这一个河马，他不仅吃的是神所创造的啊，他伏在这个莲叶之下啊，荷花的这一个叶子叫莲叶啊，这个荷花的，我们知道河马它也需要乘凉啊，在夏天晒啊，夏天这一个烈日当头啊，它也不能总在水里面待着，它也出来要透气啊，那透气呢它也需要阴凉啊，所以它是躺在荷叶之下啊，卧在芦苇的隐秘处。所以这些诗歌一般的语言，这一些情景的描述，都在告诉我们那一个巨大无比的那个最百兽之王的河马，都是在神的恩典之下。那么河马他哪一天遭受什么灾害，他能够抱怨什么？这就是一个比喻，让约伯去看一看，你算什么，对不对啊？然后我们也知道啊，再看看我们新约啊，这一个耶稣基督说什么呢？他说，就说了一个反过来一个例子，河马那么巨大，那么呢，那么小的一个小飞鸟啊，野地的百合花那么小的生命，同样也是上帝在时刻的抚育、养育、呵护着。所以不管是寒风凛冽，哪一天这个百合花死掉了，他不能说因为自己生命没有了就责备上帝啊，他活着的每一天都在神的恩典下面。所以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啊，那是谁会养活他呢？天父尚且养活他了。所以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天上的、地下的啊，水中的，无论是大的、小的生物、微生物，那都是全能者上帝所创造、所养育着啊。所以，当我们不明白生命的奥秘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即使我们好像有一天过得不是那么如意，好像我们哪一天生活不如别人好啊，我们生活常常是跟别人比较啊，感不感恩是跟别人比较。那不信神的人过得很好啊，那好他能好几天呢？啊，他好能好几天啊？所以这一个，所以我们常常不想一想，我们究竟领受了恩典没有？当我们看不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抱怨，我们自然就不可能感恩。只有看到恩典，才可能感恩。所以最后，上帝在第四十一章给约伯说了一句话，谁先给了我什么东西，然后我必须偿还呢？好像你认为东西我没给你，要我偿还给你一样吗？天下万物都是我的，都是我创造的，都是我供应的，都是我抚育的，难道我没有权利终结他的生命吗？我没有权利给他一些风雨的锻炼吗？我没有权利给我所造的人一些试验吗？ 所以，这就是上帝约伯，这是上帝给约伯的终极回答啊。所以我们要第一个眼光，我们一定要常常不要总看自己。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我怎么这么不好？今年，你要看一看飞鸟，看看百合花，看看蓝天，看看大海。你知道，你无时无刻仍然都在上帝的恩典之下。这第一个，第二个，你要眼光从黑暗、从痛苦挪开，你要看到积极的、光明的、良善的地方。我们常常，我刚才一开始就说了，我们一想就想到哦，一想教会，一想教会，我们常常不会想教会的好的地方，对吧？再想想教会里面有什么坏人，我们一想教会哪一个人伤害了我，我好像一辈子都记得啊。一想教会，我们总是想一个地方，总是想那个坏的地方啊。我们想想这个今年，我们有刚才唱了首最后一首歌，我很感动，叫什么？数上恩典呀，神的恩典，我们样样都要数。这个就走掉了，是吧？走掉了，走掉了。哎，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看，真的，我们仔细安静下来，我们当我们的思维聚焦在光明的方面，哎，我们要想数一数，那一数不数还不知道，一数吓一跳，还是有很多恩典的。所以等一会儿，这个我很有点犹豫。我又就怕别人误解，我是常常牧师，现在有点怕别人误解的。那等会扩展大会，我的确要数上一些恩典的，这是神的恩典，我们不能不看呢。这不是在歌颂哪一个人，哪个两个人的。所以我们真的要数上恩典呢。我们常常一想都是负面的东西。所以保罗，圣灵借着保罗对众教会说话，在腓立比书第八节、第四章八节，这一段经文，这些年给我很大很大的安慰。我觉得就是对我说的。我以前也是这样子的，现在有时候多多少少还是犯这个毛病，一想到什么事情都是负面的，啊，都是不好的地方，啊，都是想到哪个教会弟兄姊妹、哪个人得罪了我，怎么样怎么样。我没想到那个爱我的，这好像不想，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一样。你看这个，他的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事啊，你看那英文，更加的好像这个时候表达得很清楚。Whatever， 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言下之意，的确，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真实的，的确有很多虚伪的，的确有很多假冒伪善，但是还是有真实的。Whatever， 还是有真诚的。那你不能天天想到那个不真诚的，对不对？你还要想到有真实的、可敬的，有很多卑鄙的东西。但是你不能天天盯着那个卑鄙的，你想想还是有可敬的吗？公义的，今天世界上充满了不公义，但是还是有公义嘛？不能说完全没有啊。清洁的、可爱的，这个太多了啊。那可爱的，那不太可爱的还不少，对吧？可爱的。也许更多啊，就算那个最不可爱的，仔细再想一想，他说不定还有一个地方有点可爱，对不对？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啊，下面你看，若有英文实际上翻译为 if any， 前面是 whatever， if any， 英文是就算是，好多没有德行的人，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没有太多。可以称赞的，但是 if any， 难道一点都没有吗 ？if any， 难道一点都没有吗？还是有吗？所以这些事情你们要思念，这些事情因为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还是有的。当我们用感恩的心、诚实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打开心去数上恩典的时候。还是有的，思念原文的意思 ，think on 啊，这个希腊文真的是还是真的丰盛的。你要想在这些事情上想 ，think on，consider 思考 ，number 数算 ，take into account。你知道为什么把这些这个希腊原文的意思都写上去吗？ 帮助我们思考这句话究竟什么意思。 Number 数算，你要数算，你不是数算那个坏的东西，哎呀第一二三，你数算好的，你 take into account 那个不好的，不要 take into account， 就这意思啊。 take into account， 你多思考一些好的，这是一个最大的恩典啊！我真的感到神的话语太伟大。我们常常在世上，什么成功学了、心理学了，我不是说这些东西完全不对，我意思就是说，很多人在那些地方寻找人生的奥秘。哎呀，成功了！哎呀，我们要看看这些书。但是真正的智慧，最大的智慧都在圣经里面。圣经是最好的心理辅导，圣经是最好的智慧的智慧，你看到没有？都说了，还需要其他的东西吗？啊，需要也不需要。OK， 所以神的话，那告诉我们，不仅仅是天堂和天国，而且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你如何快乐，你如何是一个智慧的人，都有教导。那我们思念这些光明的、积极的、良善的人或者事情，所以一个属灵的人是不会常常批判的。再说一句话，再说一遍，一个真正属灵的人是常常感恩的人，他绝对不会是一个天天批判的人，知道吧？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这是第二个眼光，挪开，聚焦良善恩典。第三个，要从现实挪开，要用属灵的眼睛。有时候我们看的太多的是物质层面，而不是真正的属灵层面。这个话题很大，我只能简单讲一讲。在罗马书说，保罗所遇到的苦难，我想一般的人是比不上的。他所领受的世上的祝福，也比一般的人少。为什么？他连家庭都没有啊！所以当他说什么呢？他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信很多时候只能信啊，你不可能完全明白原因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你只能信那一位无谎言的神，他绝不会说谎。你只能相信这位神，公义的神，他绝对最后是公义的。你只能信啊！你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力的，是现在的将来的事情，都还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什么意思？好好思考，生死都不能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这一个人如果死了，如果英年早逝，他也如果有信心，他也会相信神的爱给他是同在的，就这个意思啊。简单来说，高处低处的受别的受造之物，所有的受造之物包括人类啊，都不能让神的爱与我们隔绝。人有也许有一个坏人啊，有一个不好的人深深地伤害了我们，但他不应该让我们觉得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了。你好好思考这些话啊，我们每个人好好思想。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超越，我们一定要真正的说的不是口号。哎呀，我们不要看人，看耶稣啊，的确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一切，这个爱，这神的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这句话又很深奥，又要讲很多啊。因为这，你只有一个有信心的啊，真正有信心的人，你在基督耶稣里头，你才能明白这些奥秘。那如果不信耶稣，死了就死了，那管他以后有什么事，我今天活着，今天高兴就高兴，他当然不会有什么以后的恩典，属灵的恩典，那当然呢。那保罗遭受这些苦难，神为了塑造他属灵的品格，能够被神更加的使用， 那这不信的人，那这个塑造没有意义。不信的人，这个塑造没有意义，因为很多的苦难实际上是要雕琢我们的。但不信的人，对他没有意义。那当然，在基督耶稣里，他不在基督耶稣里面，他也绝对会体会不到神的这一种操练的管教的爱。爱是很丰盛的，神的爱不仅仅是给一个，给你祝福，给你钱财呀，给你操练也是爱你呀。神所爱的什么？他比管教啊。神所爱的，他比较操练呢。所以弟兄姊妹，这必须，所以我们要离开啊，离开啊，离开，用信心的眼睛看啊。第一个啊，所以这个诗篇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我就早已丧胆了。”这句话对我帮助非常大，这些年啊，言外之意，我们常常觉得恩典好像很少啊。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我们真的再难的时候，如果我们一点恩典都看不到，我们早就丧胆了。那反过来，我们今天还没有丧胆，好像很多时候都要丧胆，但最后还是没有丧胆，是因为我们还是看到恩典的。只要在活人之地，就一定看到恩典啊，就这个意思啊。我要快一点了啊，要快一点。所以第一点，第一大点，我们要用属灵的眼睛、信息的眼睛、神口的眼光看，永远看到恩典。第二大点啊，我们看到后来约伯的结局，神给他忍耐、忍耐再忍耐以后，最后神给他加倍的祝福啊。前面是七千个这个什么七千个什么羊，后来全部14000都是 double 了，全部 double。这个孩子7个，3个儿女啊，他以前就是7个，对吧？那这个为什么没有给14个儿子呢？没有 double 呢？大家都知道吗？他以前的儿子都是信主的，都是敬虔的。刚开始就说了，他那些儿子没有真正的死啊，只是离开世界到天上去了。所以他现在又有7个，加上天上的，那不就是14个吗？对吧？一切都 double 啊，这个。好，这是告诉我们永远都要看到神的恩典啊。第二点更重要，要看到神永恒的恩典。这什么意思啊？这是不太一样的啊。我们在地上要看到，永远都要看到神给我们的恩典，但是我们还要看到那个将来的永恒的恩典，这个更重要啊。我们还要从现在看到将来啊，这个因为我们知道约伯今天每个艺人的结局不一定都像约伯一样，那不是说现在受了苦，到时候神给我们加倍，我一个儿子，我只有一个女儿，那到时候给我两个女儿，那不是这样的这么简单，那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宋尚杰这41岁就去世了，他的儿女们也有还在受逼迫的，那个文革的时候，那也没看到这一些恩典呢。所以很多的事情只有在将来的将来才有答案啊。弟兄姊妹，这两年有些事情让我也是很多时候非常的震撼啊，心里面有时候也很难过。我们去年我们知道我们附近有位牧师，对吧？我不点名字，大家可能也都知道了，我们这个他的很年轻的孩子就去世了。那我还跟那个布兰达代表长执会、代表教会去探访他家里头去，对吧？那上个星期，我看到一件让我更加震惊啊的事情，因为这一个牧师，他一个独这一个独子，这一个儿子。那我刚才我说这个牧师还有好几个儿子，那这个牧师只有一个孩子，一个独子。而且这个牧师是被神重用的，很有名气的，被神重用的一个仆人，他的儿子突然去世，独生子。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信心在这个时候会受到极大的考验， 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虽然是牧师，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所以这整个一个星期，虽然我原来不想讲这个，讲其他的经文啊，我今天为什么想越国记？这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这件事情，给我这一个星期给我很多很多的思考，我反复的读越国记，所以。我越来越发现，很多的事情只有在将来才有答案。而且我们要知道有一点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这个星期，这个希伯来书给我很大的一个提醒。他说：“你们原来不是能够到那个冷漠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这个暴风雨等等。”这个就是这个是指的在旧约里面啊，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来到这个叫什么？这一个西乃山，神的山，来见神的时候，那个时候神出现的时候，这个有火焰呐、有密云呐、有暴风啊、有叫声呐，所以当时以色列人非常的害怕啊。然后呢，他说这个希伯来书里面，上帝说你们真正的最后来到的不是这个你们所很敬畏的这一个神的山西来山，而实际上是应该来到真正的西安山，永生神的神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有在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的天上诸子之会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义人的灵魂，还有耶稣基督，还有他的血。所以这告诉我们说，那一个圣山叫这个西乃山，好像很神圣，但是那一个神圣的地上的山有一天也会坍塌的，它也不是长存的。所以在那个时候，上帝他震动的地，那个时候不是在西乃山上面地都震动了吗？刮风啊，对吧？暴风啊，密云啊，火了。他说在那一天，在最后的日子，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不是震动地，连天都要震动啊！所以说这一次的话啊，我不对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在那个时候，是震动天的那个时候，受造之物都要挪去，要使那个不能震动的长存。那不能震动的长存，才表明其他的一切都要挪去，才能够表明只有一个不能震动。那是什么？你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只有一个是不能震动的，那就是神的国，其他的一切都会震动，其他的一切就像越伯的牛羊仆婢财富都是可以震动的，都是可以顷刻之间就毫无价值的，就是连你的儿女，中国人不是很对儿女很看重吗？儿女也是可以震动的，儿女也是可以震动的，也是可以顷刻之间你就抓不住。 OK， 所以弟兄姊妹，你的健康也是如此，再健康的人有一天可能一生病，有人说我一生都没有得病，身体很好，但一生病就是大病啊，这个说不清楚的，一切都是可以震动的，唯有神的国不能震动啊！所以我们真正的信心和信念，我们的信念是那个将来的不能震动的，也是唯一不能震动的，那就是神的国。而且这个神的国只给神的子民存留，不属于神国的人他是没有办法进神的国的。所以整个的这一切告诉我们， 最后最大的恩典是在将来兑现的，它不一定像约伯在今天在今世就兑现的，很多都是要在将来兑现啊。绝对的公义在将来才能够完全的显现，在今天这个世上没有绝对的公义啊，常常就是我们所听到的，是吧？甚至有时候真的就是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啊，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所以的确常常就是这样，绝对的公义是在将来显现。所以哎啊，请帮我翻一下，我不知道就不播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 slide 啊。所以上帝已经告诉我们最大的最大的感恩的理由是什么，不是我们当然要为我们的钱财为工作的顺利为儿女的祝福感恩，那当然是恩典，但是最大的恩典神已经说了，你既然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因为你得到了不能震动的国，是神的恩典让我们得到这个不能震动的国的。你相信就得着，你不相信那个应许也是给信的人而存在的，那个国就要赐给一切相信的人。所以我今天讲到的题目叫感恩的泪，感恩会流泪，但是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常常要在苦难的眼泪中感恩，很多时候我们是在眼泪中感恩的，我们并不是领受了世上多少恩典，我们并不是领受了多少人来的恩典，我们感恩是因为神说他赐给了我们什么不能震动的国，所以我们用感恩面对苦难，我们用感恩撬动恩典，我们用感恩迎接将来更大的恩典。感谢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那无谎言的神，你所应许的一切都要实现，你所给的儿女所说的一切都要兑现，你是公义的神，在你那里绝无不义，我们相信最后的恩典最大的恩典最大的公义都要在基督耶稣我主基督耶稣降临的时候要完全的彰显，要完全的兑现。主，求你赐下你的圣灵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那真真纯净的信心，让我们用信心撬动恩典，让我们用信心迎接恩典，在我们中间做神奇的工作，让我们真真成为一个仰望上帝忠实上帝敬拜上帝的人，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灵，阿们。